谭嗣同的老爹湖北巡抚谭继勋把一个新夫人秘密的派到长沙来见谭嗣同，没敢写信，捎来的话，他爹的意思是什么？告诉儿子，千千万万别上北京。他父亲身为封疆大吏，有几十年官场之经验，他深深替儿子担心。儿子如果仗着血气方刚，非要改革不可，到了北京，那是凶多吉少。所以啊，他给儿子捎来的信儿，说你以什么理由也好，找什么借口也好，千万别去北京。这是当爹的一片心意。除了这些亲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反对谭嗣同去北京，那就是他的好朋友唐才常。到了后文书，武昌起义的时候，唐才常那是革命军的领袖。现在呢，他跟谭嗣同是左右不离呀、啊。两个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说。唐才常把门关上，就劝谭嗣同：“你去干什么？那是个害人坑，是个大染缸啊！你前者还没吃过那个苦吗？强学会本身犯了什么法？为什么慈禧就下了一道旨意，就给封闭了？如果你这次去，又担多大的风险呢？”光绪皇帝是下了决心了，要变法图强，但是他是傀儡，他说话不算，到时候你不就当着他的牺牲品了吗？你要听我的，你真有革命的志向，你就上广州，我认可中间跟你联系联系，你去找孙中山先生。最近我没少研究他的学说，我认为孙文的学说是真理。现在满清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变法也变不好，图强也强不起来，最好就是把它推翻，另立一个崭新的制度，出现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我同意你赶奔广州。谭嗣同啊，还真同意他的主张，曾经命唐才常秘密的到广州去找孙中山先生，结果唐才常去了一趟还扑空了。远在两个月以前，孙中山组织一次武装暴动，打算袭击总督衙门，趁势把广州占领，没想到为叛徒所卖，孙中山先生好悬没出了事儿。另一个革命领袖叫陆浩东被叛徒出卖，让满清政府给抓住，受尽了苦刑，把人头给砍下，所以这次武装起义失败了。唐才常到那块扑空了，没敢久留，翻回来又到长沙见谭嗣同，把经过跟他讲了一遍，另外呢还劝谭嗣同千万别上北京。哎呀，后来谭嗣同一想怎么办呢？后来他一琢磨，不去北京是不对的，听说光绪皇帝变法图强这个心非常坚决，我不如去看看，如果真像唐才常说那样，我可以再回来了。如果他是真有一颗决心变法，我就奉陪他也不算损失，考虑到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充其量就是一个普通读书的，就是当了牺牲品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所以啊，他想方设法说服唐才常， 并把身后的事情做了安排，把林圭、秦鼎一、蔡锷、邓继阳这些人都交给唐太常了，说这几个小伙子将来前途无可限量，使我最担心就是他们。太常，你要好好把他们栽培成人。另外，长沙这方面的事情又就托付给你了。唐太常一看，谭嗣同是决心已定了，再劝也不济于事了。齐当，好吧，湖南这方面的事儿你放心，几个孩子全交给我，但是你要前途保重，如果到了北京不行，你可千万回来。谭嗣同点头，他那些老朋友、实务学堂的同学、维新界各界的领袖都为谭嗣同热烈送行，他们在长沙天后宫、朱家花园一共开了七天欢送大会，当时啊还把最著名的剧作家小灵童欧阳雨倩给请来了。这欧阳雨倩小孩不大，但是对戏剧上颇有研究，他研究了个剧本叫《新编桃花扇》，在田后宫的一演出颇受欢迎，谭嗣同很受感动。到了晚上，林圭、秦鼎一、蔡锷、欧阳雨倩、邓继阳这帮年轻人把尊敬的老师团团围住，这帮孩子十分天真，都为老师受到皇上的赏识而感觉到高兴，同时也认为这是维新派的一大胜利，对湖南叶德辉这帮人也是个迎头的痛击。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围着老师问长问短，林圭也就问师父，这回您就要见着皇上了，您说光绪皇帝长得什么模样？他那举止动作言谈跟咱们也一样？把谭嗣同问的好像没乐了。秦鼎一也问师父，您要见着皇上，比如他问你怎么样变法，怎么样维新，您怎么说呢？也能像我们这么谈话，这么随便吗？哎呀，这小年轻的问的问题都十分天真，谭嗣同乐意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每当有愁事，但是跟他们在一起，这愁事就能云消雾散，马上浑身上下就充满了活力，也就是说活着就有兴趣。谭嗣同问他们，你们提一提咱们中国的命运，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认为满意？小年轻的一听师父提出问题来，我说，林圭先说，我说呀，咱们建立一个像英国和日本那么富强的国家，谁也不敢欺负他们，当然了，咱也不欺负旁人，成立一个真正的强国，我就满意了。秦鼎一说，你说那还不全面，不光说外面强大，内里也应当富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种，成立个平等自由博爱的国家，和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全都做补充， 恨不能希望谭嗣同把大伙这些话全烧给光绪皇帝。谭嗣同从他们说话之中也学到不少的东西。咱们书说简短，七天很快就过去了，终有告别的时候。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了表示自己对谭嗣同的器重，特派出五支官船，官船上头插着日月龙凤旗，亲自把谭嗣同护送出境。另外还派了个参将，购买的轮船票，给谭嗣同一家订了一等客舱。这谭嗣同才跟众人洒泪分别，赶奔北京。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路过武汉，船靠的码头上，谭嗣同这心里是犹豫不决呀。为什么？他动了思亲之念，老爹爹谭继勋就在武昌，是不是下去看看父亲？好几年没见面了，但是又一想，还是不看为好。这倒不是因为父子之间有矛盾，这是小事，主要谭嗣同想，这一次进北京凶多吉少。退一步说，一旦变法维新失败了，给老爹爹找来麻烦，你就对不起他老人家，还是不见为妙了，给父亲留个退身步。所以他命老家人谭府带着湖南的土产四彩礼，给父亲拿了封信送到巡抚衙门。信上他别的没说，就说因为船只停靠码头时间短，不能过府给老爹爹问安，而我走了，就这么意思。这老家人谭府急匆匆带着四彩礼物到了巡抚衙门，见着老爷谭继勋，把信往上一献。谭继勋打开这么一看，大吃一惊，啊，哎，心里暗自埋怨儿子不听话，我特为派人去劝你，不让你去北京，你怎么偏去？那么你路过武汉，怎么连家的门口都不登啊？咱们是亲父子啊，虽然说见解不同，咱们爷儿俩经常拌嘴，毕竟我是你的天伦，对你有养育之恩，你怎么连我的面儿你都不见呢？老头子十分生气，马上命人赶奔轮船去叫谭嗣同，无论如何你得在这儿住一夜。他决定好好劝劝儿子，哪知道送信送晚了，等人也到了码头，这大轮船早就开了。这谭继勋得着报告，心里是又急又恨呐。安下他咱暂时不说，单表谭嗣同，船经上海的时候，他就不乐意坐船了，跟罗英一商议，最好咱们主仆策马而行，这一路之上访访民情，光在海上飘摇，咱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罗英也挺高兴，李夫人他们坐船照样前进。谭嗣同和罗英骑着两匹快马，腰里带着银子和公事，从陆路上赶奔北京。这可就引出麻烦来了。等他们离开了江苏，打马往前走的时候，放眼四望，满目荒凉。一打听才知道，最近沿海一带连年欠收，兵荒马乱，土匪四起，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尤其是隔壁赔款给老百姓带来层层的压力，很多人家都家败人亡啊。谭嗣同就看见沿路之上，不是卖儿卖女的， 就是四外逃荒的。哎，这心如刀绞一般。这天走来走去，就路过肥城。到这块什么时候呢？日头就往西转了。他们怕进不去城，两匹马紧紧赶路，终于还来晚了。月亮升起来了，离城还有五里。谭嗣同在前，罗英在后，两匹马正走着，正好路过一个小广场，寺外稀疏疏的树木，中间是一条土道，地点很荒凉。谭嗣同闪目往前头一看，那是什么？他就发现广场的正中黑乎乎的有一堆东西，因为天黑看不清。再一瞅，好像有几个黑影在动，是狗？不对，马上他发觉了，是几只恶狼。当他也辨认出来了，恶狼也听见马蹄子声，丛中有一头大母狼，把脑袋转过来，两个眼睛放着凶光，就看着近前的谭嗣同，喵一声把前爪扬开，奔谭嗣同就扑来。要不说怎么叫狼呢？这玩意儿性残忍，狮子老虎也是猛兽，但是有一线之路，不伤人，它不伤人。所以他实在饿饥了，或者是躲不开了，他才伤人。但是狼这种东西不，他不饿也想法给你整死，最残忍不过呀。谭嗣同一看不好，在腰间里摁风簧，擦亮，把祖传那把长剑拽出来。那谭嗣同文武双全，挥两下子，再看他把长剑一挥，咔嚓一声，把这只母狼是劈为两半。与此同时，那只大公狼在他身后窜出来，把后边的罗英可吓坏了。老爷，后边有狼！说着这时候，这狼的爪子都摸着谭嗣同的衣服了。谭嗣同把手腕一翻，长剑往后一挥，招，把这只狼是拦腰斩断。这时候没注意啊，在左面又窜上一只小狼崽来，星光发亮的牙齿正好奔着脚脖子叼来。谭嗣同没加防备，可幸亏他骑的这匹马是好马，闪电白龙驹。就见这匹马把后蹄抬起来，咻，踢一蹶子，把这小狼崽给踢死了。可这么个时候，罗英也冲到，罗英把佩刀拽出来，左右开弓，把另外两只狼也给砍了。砍完之后，主仆相视而笑，这乐比哭强不多少。好像没交代到这儿，谭嗣同这才发现浑身的汗都湿透了。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把宝剑上的血拿靴子里的蹭净了，还俏。罗英还直乐，嘿嘿，哎呀，您说坐船多好，您非不坐，骑这马有什么好处？好悬咱没喂了狼。废话少说，往前走。说着他那马的速度就降低了，穿过这个广场，这才发现那一堆黑乎乎的东西，闹了半天是一堆死尸，都没脑袋，每个都捆着，有仰脸的，有趴着的。嗯，这怎么回事？族谱二人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看这意思，砍的时间不长，有的血还没明呢。 从衣着上看，多数都是农民，有几个仰面朝天的，敞胸露怀。罗英眼尖，一看这画的是什么？这是一瞅里边这衣服上画的好像是八卦腰里系的黄大夫。谭嗣同马上明白了，义和拳，他知道在这一带义和拳非常兴盛，特别是在农村，加入这个道门的人有的是。官府对义和拳恨之入骨，称为乱党，逮着就杀。大概这十几具尸体都是义和拳，或者是受了牵连的。哎，谭嗣同口打嗨声，这个国家你别看腐败，杀人还挺残暴，就靠着镇压来维持统治，这能长久得了吗？看来孙中山先生主张武装暴动推翻这个国家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所以谭嗣同感觉到这次去北京更没有多大的希望。想到这儿，爷儿两个离开了广场，你找个地方住啊。轻松战马顺着这个土道赶奔肥城县，离着城门要么还有三里地，道边有一片密林，冷不丁就听着密林里的罗英吓了一跳，什么声？还没等他弄明白，就见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二十几条彪形大汉，一个个手里拿着三节棍、七节鞭、大片刀、长矛，还有两个端着鸟枪的，披散着头发，衣服也不那么整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能有三十五六岁，两个眼睛锃明刷亮，手拿一把大片刀，把道路给横住。站住！谭嗣同马上明白了，遇上劫道的，赶紧把马带住了。就见使大片刀这个小子说话，我说对不起，把马东西给留下，别说废话，我手下的片刀可不留情。